各位子非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播客。最近其实在听友群里面有很多听友不停的提建议，说能不能聊一聊数据二十条，还有 ChatGPT， 以及我自己这学期开的课程其实就是跟数字经济相关的课程。所以说今天就邀请了播客机智的律师生活的主播大卫啊，来和我聊一聊相关的话题。这是他第二次来做客了，上次我们俩聊的那期还登上了小宇宙的这个首页推荐，所以非常开心啊！再次欢迎你来做客。咱今天先从数据聊起吧，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关注的东西，因为特别是之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监管文件是数据二十条发布了，我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我很感兴趣的点，就是在经济学的讨论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讨论，比如说数据的所有权应该怎么分配。因为这就像科斯定理一样，什么产权分配是最重要的，明确了产权才能谈其他的。但是我读那个二十条的文件却发现，就是它其实是淡化和搁置了，
它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
对，
我不知道你们从法律实务上怎么看，因为之前我参加一些研讨会，其实法学界也很关注这个问题。
对，
法学家通常会认为就是必也正乎明，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说清楚数据为谁所有，咱才能说生产的规制。但这次这个文件这样之后，我不知道啊，就从法学的这个不管是理论还是实务的角度，大家怎么看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分派别的啊，就是你刚刚说到的要给数据定所有权，这个主要就是民法这一派的人所要研究的多一些。就比如说他们还是会类比动产不动产这种概念，说这个数据归谁。当然比较偏向于说消费者的这些群体的，就会说啊，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数据是属于个人的。但其实这个也不完全对，因为你没有 APP 或者这种应用软件网站作为媒介的话，你的数据也无从产生，数据是产生于你和这些 application 的这种互动过程当中。所以呢这是从消费者的角度他们会这么觉得。从互联网公司角度呢，现在也有大量的学者跟专业人员去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有合理性的，就是说他们基于的法律基础是这个用户协议，但用户协议都是这个单方的格式条款，基本上都是会比较强制性，或者没说的不那么明确，也会倾向于把这些数据归于互联网公司所有。
对呀，而且这个是 take it or leave it 的，就我不接受我就用不了支付宝了。
对对，是的。所以这是单纯就是说从讨论所有权上也已经有主要的两派的这个观点。那从行政机关角度呢，它是就相当于换了一种思维，就是说因为行政法的规制它只是说规制社会这个秩序，从公法的维度它不管你这个数据是谁的，但是你这个数据在市面上这么运作，这么产生，这么流通，那你就需要听我这个行政规章的这个建议，这个是行政法学的一些观点。对，这是另外一派，这也是现在当下就是世界范围的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按这种思路，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那期的这个反垄断法，它也是一个行政法经济法它某种意义上也是行政法多一些，它是宏观调控多一些的这种规制。对，这就是另外一派。还有一派呢，就是也是讨论的比较多的，临近于这两者之间，它是就是说从知识产权的视角去，那知识产权这里面可能再展开就会比较复杂，他们更想去借鉴一些专利或者著作权的这种视角去探索当然也是一派的讨论，目前不能说非常混乱，各自的讨论也都有理由，但这个问题到最后落到抓手上，它一定就是行政法最好抓，因为你不需要辨别出这个所有权跟来源的这种根本性，它就可以这么直接管着。
这个我再问一下，我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理解就不同的部门法的学者经常会在这些问题上有分歧。
对，
那这个事情但是最终要归于一个，就这个事最终怎么办的时候，这个大家怎么调和呢？一个，
怎么调和？
还是说没有调和？就其实谁能让主管部门认同自己的说法，最终这个事儿就变成这样？
对，这个你说的没错。但就是法律实务领域还是分公司、公寓和私域。你私有些时候就是说，我拿一个例子，就是说不正当竞争来举例。行政机关如果说监管部门发现你这个公司或者你个人有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他是可以查你的，像工商上门查你税啊，查你这个方方面面。但是呢就是说你不正当行为如果损害了其他公司，那你公司也是可以去法院诉的，但这个就跟行政机关无关了，这是你 A 公司你觉得你 B 公司不对了，我去法院诉你，这是一个私域的救济，行政机关罚的是一个公域的救济。 这两者呢，就是在漫长的这个法律进程当中，它永远都是并行的两条线。对，所以你从这种公寓的抓手来讲，那最后肯定是落到行政机关说了算的啊。然后行政机关为了证明自己的很多做法，他也会找一些学者或者实务人员啊提供一些意见啊。但是就是说私域的话，那就是对抗性的。总体来讲呢，我国是更偏公寓抓手多一点，因为我国的很多规制它借鉴欧盟的，就新经济领域的一些借鉴欧盟的多一些。然后美国呢，因为它的这个三权分立的体制和政治特点，它其实就是即便是公寓下场，它也是通过对抗性的上法庭来那个的。你能看到，如果说美国的监管机构要罚一个公司，它的做法就是说在法院起诉这个公司，它是以行政机关名义来起诉。对，这就是还是一个挺有趣的特点。但我觉得我国还是漫长的这种发展而言，还是行政主导为多一些。
这个其实正是我想问的，因为我备课的时候就发现各国在这方面这个差别很大。比如美国没有全国层面的像那个什么 GDPR 还有什么数据二十条这样的这个法规，而是它是比如说它会有分州的这个监管，那加州因为互联网公司多，所以它这方面进展
非常宽松。
对，还有呢，就是说它有时候又分这个条线和业务板块来监管，比如说医疗数据什么交通数据，它就按这个思路来进行。那咱国家这个数据二十条既然是出的最晚的，它肯定是就是某种意义上是有借鉴和吸取以及思考的。这里面大概有些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联系吗？
条块管辖其实也是这个我国政府非常常见的这个政治管理体制，它条线跟块线。这个我觉得其实虽然跟美国它的出发的设计不一样，但是在某种结果上是类似的。它首先是比如说行业协会联合这个标准制定机构，在数据这一块制定特定行业的这个数据标准，就比如说最近非常广泛的活跃的就是数据汽车行业的这个数据标准，对，这是出的很多的。然后也会出一些围绕特定这种 APP Store 的这种行业标准。但就是说就也讨论到刚刚的数据二十条，它其实它的法律效力我觉得应该还上不到法规这一块。可能政策性的规章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接近的，或者就是政策性文件。当然你能看到它的这个二十条说的也是比较笼统的一些政策性的方向性的意见，也没有明确到哪个行业。对对，所以我印象中它是发改委发的，所以之后它在推行过程当中应该是发改委推动的主要会多一些。但众所周知，其实发改委它不是一个执法机构，或者它有执法属性，但是执法属性没那么强，真的主法会落实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各行业的监管机构和这个市场监管的这个机构来推进。但美国呢就可能要打得更散一些。我国还是倡导，我国的条块管辖下在法律行业是倡导的还是全国统一市场的这种管理思路，就是说首先地方的这个执法它中央想拿上来提及管辖是很方便的，对，这是一个。但在美国我觉得就是州和州之间它可能还是要通过联邦法院的这种起诉来去，就不服了过后再去往上来提，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吵到这个联邦政府层面。而中国它更多的是提及的这种上面主动抓上来的这种管辖思路，就是还是有区别的。然后即便美国它各个州的规定有所区别，但我觉得整体美国的氛围还是很宽松的。就是在数据这一块，
所以欧盟是严格，
欧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以至于它的严格会被很多这种数据实务工作人员觉得是没有必要。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在数据行业最核心的两条主线是知情同意和收集必要性两个原则。我个人觉得就所有的数据方面的讨论都法律方面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两条主线来进行的。就美国这一块就觉得你知情同意达到了过后，其实都已经双方已经默许和有这种合同上的同意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过后必要性他们看的不是很重。但欧盟这边是必要性先行，就是这类数据即便你达成合意也不行，这类数据很敏感，你就是不能收集的啊。就比如你的宗教信仰，你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性别取向很多这种思路，就是欧盟他会就觉得你这些就不能收集的，即便你知情同意消费者同意了你也不能收， 收集。所以这就是两块其实在根本的这种规制观念上的一个区别，我觉得。
哦，他这个很有意思，我确认一下，他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同意把我宗教信仰告诉你，
嗯，
但是如果我先制性的认为在当前这个情境下跟宗教信仰没关系，你就不应该记录这个人的宗教信仰，
对，
那也不能收集，我同意给你也不行，
这是一个收集必要性，就包括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有必要性原则，就是但这个需要慢一个论证和一个这个过程嘛，往往就是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层面会去，如果发生纠纷会去做，很多敏感的数据，就比如说儿童的这个相关数据，它的必要性要求就会更高一些，青少年未成年人它会更高一些，然后很多敏感的，就是如果说因为你不同意没法用嘛，那你觉得你觉得他用户协议里或者这个隐私政策里收集这些信息，你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你就可以向监管，在我国和欧盟的路径啊都类似的，向监管部门举报，或者就是说法院提起诉讼啊，这两条思路。当然就是公司肯定会觉得会向你解释声明，我们收集这个数据有它的必要性所在，为了提供这个更好的服务，为了这个后台的数据分析啊，当然也会说做什么匿名化处理和保护好，那究竟是不是必要的，就是上面机关和法院认定的。
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啊，这是上课的时候我和同学讨论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就是说数据这个要素它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首先它这个是无形的，就是它是电子存储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和什么厂房设备之类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它那个大小或者量是很难测度的，你不一定一个 T 的数据就比一个 G 的数据更有用，对吧，有可能这一个 G 的数据包含的是更敏感的信息，然后呢在此基础上又有这个基于数据的潜在的垄断，就举个例子，假如京东和淘宝把他们的这个电商的数据库一撞，那这可能就是中国人这个电商购物的90%的全集了，他如果在做一些算法的优化推荐个性化定制之类的，那产生的这个市场影响可能就是很大的，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比如说咱们两家车企，你的产能多少我的产能多少，咱们这个车企一合并到不到达那个申报的这个范畴，符不符合相关的规定，这个都很明确，但数据这个要素它自己就有些这种特征，你也没法量度你的数据和我的数据到底是种什么概念上的量啊，它的质又是怎么样，什么好数据坏数据诸如此类的全都变成了一种后验的东西的情况下，它不会让这个执法变得很紊乱吗？就是
执法世界范围内关于数据的它确实存在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的，但目前主要的抓手还是看以自然人以人为单位来判断数据条目的这个数量，在执法机关中会普遍一点，用户数但可能有一个用户我每天都在淘宝上买东西，他的数据量肯定很大，有一个人我 一年到头也不买什么的，那数量会小一些，但执法它总要有一个标准嘛，
对，
目前比较常用的标准还是用户的数量
啊，就比如说你有300万用户，
对，
我有100万用户，
对
，OK， 啊，
当然，在我国这个更好操作一点，因为我国这个基本上手机已经实名制，基本上已经落地了，所以这个在我国的抓手还是比较相对比较精确一点的，这是一块。然后你说很混乱，我觉得是主要是数据一块，就是说数据这一块本身它不好界定造成的混乱，另外一块其实就是还是说。不同监管部门的这个权责划分，它还是一个很难去界定清楚和博弈的一个过程。就20大的时候，大家也能看到，除了金融管理局之外，应该关注的还成立了一个国家数据局。
然后这个最后是落在了发改委。
对，
当时潜在方案是不是还有那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应该主要是这两个单位。
对，就是它相当于把网信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里面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团队或者部门调过去了，抽过去了，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数据局，但当然就是统一的这种管理权责，它我觉得就是从外界的解读来看肯定比之前要会明确更清楚一些，但实际落地过程当中还是有待观察的，至少到现在，当然就是部门整合它有一个过程，但到现在或者漫长短期的我肉眼可见的几年之内，我觉得市场监管和这个网信它还是数据这一块非常强势的这个部门。首先网信它行业标准在它那边制定的比较多， 而且一些个人信息保护理论上它也能管。然后市场监督管理的话，它但凡就是说市场行为，它也是它的权责之内。所以中央这么权责划分过后，我觉得有待观察，可能之后可能还是会倾向于一个，我个人觉得在短期内还是会是一个九龙治水的一个局面。对，
OK， 这个稍带着这个数据聊一下关于算法的问题，因为我这学期我上那个数字经济课的时候，我的逻辑其实在于就是说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然后它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以算法作为媒介去发现数据的价值嘛，对吧？就是我们单纯意义上什么张三身份证号多少，李四身份证号多少，这个就是在之前什么 Excel 计算机的普及这个都完成了，现在更多的是说我因为有了算法，有了人工智能，这个数据里面我能发掘出东西来等等，所以其实就等于数据和算法这个东西是挂在一起的。所以说那咱们国家就是在这个算法的规制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吗？我看最近好像有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那个管理规定，现在是征求意见过程当中。
对对对，
这个就是其实生成式的 AIGC 的规定，就业内其实我了解到其实去年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有一版了，但适逢这个 ChatGPT 的爆发，然后他们内部又做了一些针对 ChatGPT 的场景又做了一些补充跟修订，然后应该是上个月推出的。对，这个当然它目前只是征求意见稿，很多的用语跟方案可能还是比较学者化跟理想化，这个肯定之后要大改很多版的，一般都要三读甚至到四读它才能真正落地。从算法规制这一块，就是在法律层面它依然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跟就是法律层面我觉得最贴合这个场景的其实也就是电子商务法。它是一部法律，就是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个法律，这个效力级别最高的，理论上跟民法同级。但是就是说接下来的就是散落于各个这种规章之间，各个部门的这种规章之间。为什么网信这两年在数据这个管理方面比较这个强势，它就是有比较多的这种行业标准和这些这个规章制度由他这边主导而去推的。因为中国的立法体制，法律下面法规，法规下面是规章，到规章这个层面其实就是各个部委和相关部门他就有一些自己出台的这种权利在了。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方案。但说落到我们这个实务工作者而言，跟算法我觉得联系最紧密的几个法就是说反垄断层面，因为前段时间讨论这个大数据杀熟和这个算法合谋多一些，这一块的这个会讨论多一点。然后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调侃的不正当竞争一个大框，就什么就你其他缺乏的时候，你不正当竞争的通用条款你都可以往里装，就是一个普适性的，往往是这两个维度。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是很好奇，就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很多这个罪名有时候是有点诛心之论的嫌疑的。
啥叫诛心之论？
你比如说大数据，我们所谓的大数据杀熟啊，就是我知道这个用户对这个商品的支付意愿更强，然后我就对这个用户收的这个价格更高，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这个最优配置。
对，然后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非说哦，你这个举动本身在大数据杀熟，这不等于就是对一个企业运营实践赋予了一个道德解读吗？
但可能我觉得这一方面的视角还是从消费者角度会去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解读会多一点。怎么说，就是虽然我承认从企业的角度而言，他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觉得2000块一张机票都可以负担的，但有些人觉得1000块就很贵了，那我为什么不往那个愿意付费的人去收他2000块呢？但是你说这就是法律层面的视角，他同物同价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同物不同价了的话，那其实对消费者权，从消费者层面而言，你可能从你觉得可能从社会总福利它可能是增加的，因为资源最优配了，但是站在消费者角度而言，它这个一定是受到损害的，我觉得一定是受到损害的。当然就是从面上来讲，我觉得经济学的这个福利可能我觉得不好去面上去讨论，但是从法理的这种正当性而言，不同物不同价还特别离谱的情况， 在机票跟酒店上，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比较敏感的点。它跟这种货物的临期食品价格不同还不一样，它可能就是一个根据用户画像来制定的一个价格的范围。
哎，那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双十一的时候，那个补贴规则越来越复杂。
对，
你如果提前七天什么天天签到领券，你就有那个 coupon， 就是有那个优惠。
嗯，
你比如说忙，你没有空，或者你搞不明白那入口在哪，你就没有这个优惠。
嗯，
那这个其实从我们学会来说，这也是一种价格歧视，就是你利用不同人的时间价值和那个 attention 注意力的这个价值不同，你设计一些机制，那最在意钱的人他就可以弄到那个比如说五块钱的券，然后有一些人对这个没那么灵敏，可能不在意这个钱，最后也就没领到那个券。 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通过了一种机制设计来实现了差别定价。
人的这个心理他并非就是说从社会总福利的这个运算来讲，他是比较舒服的。包括呢从法律的这种正当性的基础讨论而言，我觉得它至少它要营造，或者不能说它总体是要追求一个社会公平和一个这个整体的社会秩序，但他觉得就是这种大数据杀手非常影响这个市场秩序跟他追求的这种公平稳定的时候，我觉得他出手管的话，从这个角度而言也是有他的正当性所在。
嗯，不患多寡而患不均。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法律它本身从法理角度的一个视角。
哎，那算法合谋具体是指什么？
算法合谋我通俗一点讲就是说之前在反垄断法上是合谋跟横向垄断是查处比较严厉的一种行为，就是我几家企业
对咱商量好，
商量好了就这个价，就是避免就是说你可以去其他企业买到更便宜的，这样的话就大家都赚得多啊，也不用打价格战。但算法合谋呢，就是因为理论上合谋，你要证明合谋一定要证明他私下里的意思联络，
对，
跟这个说好了，起码要有一些录音或者书面这种证据。但算法合谋它就是有时候它不需要通过人口头的这种线下的会面，以及就是说它至少把这个取证更难了。如果说大家那就行业通行的一些标准，大家程序员互相在流动一些行业通行的标准，能够让各家的算法让这个在一定的范围内能让这个此类的商品达到一个同样的价格或者类似的价格，然后事实上从结果导向来讲，以前不同平台我们还能看到说不同平台的价格还是有一些差别，但其实现在你跳换平台来看，其实这个价格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只是说各家平台为了回馈用户会发一点券。对，这一方面有监管的压力，监管去年跟前年查这个划线价和各种什么价格套路是查得很严的，也罚了好几百万几家互联网企业，但现在呢大家还是通过券的方式会多一些，这既有算法合谋的这种算法在，也有监管机构的这个压力在。对，这就是所谓我们通常讲的他不需要通过人和人，我给你打个电话啊，说啊我们今天就说好了这期播客就定价五块钱，我五块你也五块，但如果说我这边不听你的，我就定了个四块，那大家都来我这个播客上买这个单集了。
所以那算法合谋怎么认定呢？
这个也是在世界范围执法领域的一个难题。
对，
它首先是要它执法机关它要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技术的背景去识别，那理论上你执法机关它会以一种危害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要你提供源代码或者其他的一些互动，看看你代码是不是会跟其他平台有互动，但现实生活中就从人的常理出发一定是有互动的。
对，
就是你定价肯定是要抓取其他平台的这个商品数据的，所以这一块往往需要有技术手段，但技术手段我觉得真的要去调查没有人们想的那么高，我觉得可能执法机关或者法院它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浅的这种证据可以做到一定的推定和认定。另外呢就是世界范围内公权力常用的一个套路，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就是它需要让你自己证明你这个算法没有合谋
啊，
这个在司法领域是法理上是不对的，因为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公权力常常是要让你自证其无罪啊。那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证明的话，那其实虽然执法机关罚你会有点累，但我觉得相信企业也不至于说要特地去冒犯或者和执法机关有一个直接的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就是执法机关想要搞你那手段还是很多的啊。
目前咱国家有过算法合谋的处置的先例吗？
我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官方的，但是就是算法合谋它可能背后是算法合谋的价格问题， 应该市面上这些企业多多少少都有被罚过啊，就好比说价固定或者说价格的这种波动以及划线价的欺诈。前几年常用的套路就是我把划线价定的特别高，然后我一划就好像你打了一个五折甚至三折，但其实他只打了一个九折。但这两年其实已经很少了。
这个很有意思，就等于行为经济学的很多成果被监管部门给灭掉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行为经济学指的就是说人对一些东西的这个反应可能是非理性的。比如说这个东西二十块钱我不买，你说它是四十块钱五折销售还是二十块钱我就买，
这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因为这个打折给我一种就是让我感觉自己占了便宜。所以说就是行为经济学它有一个 nudge 的理论，就它专门有一挂这种的这个举措，就是利用人的这些特质去推动人的行为，叫助推嘛。那按照刚才这个说法，就等于是很多这个举动如果是企业实施想诱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话，它就面临一个监管的问题，就你不能这么干了。
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这两年电商平台之间的打架似乎没那么激烈了。
对，
但其实就是说电商企业里手里可玩的玩法其实已经少了。它现在就两大玩法，一个是优惠券，这个券发多少是我平台自己补贴，理论上这个是走得通的，这个监管机构就是抓手没法怎么抓，或者也没法去攻击百亿补贴这种啊。另外一个就是广告投放了，你说你如果能够在这个人最想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识别出来，给他做一个推送，做一个 push。往往现在玩法的竞争主要是就是在这两方面。但就是说为什么抖音这两年非常的火，包括小红书也非常的兴起，那就是它从这两条渠道之外，它通过视频或者图文笔记的这种博主的这种形式，从另外一个维度刺激你想要买这个东西了。可能这个东西它是创造需求的一个概念多一些，原本这个东西我直接在电商平台里逛着，在超市里逛着我不会买的，但是他就实际的通过视频或者这种种草笔记给你展现我在这个场景下用这个东西多么多么的酷，或者多么多么的这个实用。那很多时候真的大家还是会买。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能够，比如说我现在全家人都在买东方甄选，他就觉得就是东方甄选给你这个玉米讲个故事，说这个帮助农民伯伯，然后农民伯伯，我们农民伯伯选的都是非常好的农产地，所以他一根玉米也能卖到八块。当然我承认他这个玉米肯定比市面上的要好很多啊，这个我承认，我也吃了他那个玉米，确实更为香甜一些。但这个需求我觉得是被创造出来的。
我之前和那个做服装的品牌的那个朋友聊天，他说过一个类似的观点，对，就是 Bossy。他强调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能以渠道来理解这些平台。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服装品牌卖衣服啊，通过天猫卖，通过微店卖，通过抖音卖，通过什么卖 ？OK 啊，这就叫渠道，这是一种很传统的视角。他是说以这个消费品本身为出发点，说我要分销。
对。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他理解的消费者行为也是以这个需求为起点。
对。
比如说我今天要买衣服，我在天猫上搜衬衫，然后出来一个衬衫，我选一个买了。但是就是说如你刚才所说，就是消费需求的本身现在这个路径已经演变了，但很多时候是被创造出来的，是说我因为看到这个抖音的视频里面，哎，这个人衣服不错，可能这视频本身是在一个搞笑视频，
对，
但是我就看中了这个衣服，于是创造出来了一个需求。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抖音小红书不能把它理解为消费品分销的一个渠道这么简单，就是我有八个门店，两个网店，现在再加个抖音店，不是这么来理解的，而是说整个这个消费者现在这个消费行为它是倒置了。
这点上在汽车行业是最为明显的。
汽车行业，
对，你能感受到就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这种地方的 4S 店跟分销商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汽车它是直接做直营的。但以前汽车的分销它一定是要通过渠道商来去分的，
对，就线下要有那个，
线下必须就是你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都要有 4S 店和这个卖车的这个渠道商，它是一个非常严密和且比较成熟的这个体系。但其实你能看到这两年更多的新势力或更多的这种新品牌，它全在做直营，它分销商甚至就是不太理会的这种状态。当然就是你渠道越多，你中间的回扣跟问题跟服务质量也影响的越多。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我觉得从打造品牌的角度而言，我可以现在因为信息的这种传播的量跟速度都到了一个十几年前没有办法匹敌的情况，我品牌可以直到消费者来打造这个形象跟建立用户心智。从这个角度而言，渠道它的作用它就是减少了嘛， 它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仓库发货了。现在包括现在抖音上你开网店，甚至它能够帮你解决很多仓库的问题，只发你就直接抽这个广告的佣金就行，这种模式也非常多见。
哎，刚才咱提到那个 ChatGPT， 我顺便问一下，
嗯，
就是从法律实务的角度来说，这玩意儿出来之后会引发什么新的关注，或者比如说监管机构新的 concern，嗯，什么新的政策，就诸如此类的，这个有啥吗？
新的政策，我觉得目前法律肯定是滞后的，但我相信各地的学者跟执法机构应该也在紧锣密鼓的研究跟制定过程当中，大家都还是想要抢一个山头的，这个是很常见的。此外就是说这里面可能引来的在法律维度的一些担忧，一个就是版权嘛，这个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举个例子，一个是版权界定，这个已经大家被讨论的很多了，这些初创这种 AIGC 的网站还是秉持着这个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精神，往往会有一个CC0 的 license， 就是无版权协议，我是不要版权的，但是怎么使用就是你怎么用是你背锅，就是我不会因为说你拿我这个图片上生成的钱拿去卖，我来找你干什么，但是你卖了过后你被这个被告抄袭或者被告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是你自己负责，这是通用的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一个常见的情况。但我那天跟这个一个做音乐出海的朋友，他以音乐编曲为例，他们公司也做了很多抖音上的越南神曲，这种伴随着这种跳舞跟变装的，
嗯，
他就觉得现在大量的使用这种 AI 生成的编曲的话，他们也在尝试，包括社员也在尝试去版权局去立案，或者就是说登记，因为你谁先登记了，你就有这个版权了嘛。但各地版权局对于什么样的 AI 作品可以登记，还在摸索，有些登记成功了，有些就是不登记成功。这里面判断的标准就是说，你人的独创性在里面占多少，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
这如何判断呢？
我就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个人拿 Mid Journey 生成的一幅图片，他获奖了，但他获奖他其实说他只是让 Mid Journey 生成了一个底图，他能够证明或者说在这个底图上，他去叫天堂歌剧院吧，那幅画应该是加了很多个人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很多图案或者修了很多地方啊，那这个它是可以证明它在里面依然投入了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的啊，这个有一些案例，它如果这个机关觉得你人的投入比例很大，那你 OK 可以给你登记为这个版权。然后呢，就是但很多大量的情况一定是人后期不怎么加入创作，或者只是说就拿过来就是直接去登记了的，那这种版权局基本上就是否决嘛，就不给登记，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这个创作性所在。但就是你知道，如果人工智能它普及过后，这个的数量一定是远远超过这个人创造的这种编曲或者生成的图片的，
而且这个审核机关的力量也有限吧？
对，那所以那就可能，我觉得从版权视角悲观的态度，那就是未来可能就没版权。
但是我看到的是，现在还有一个反向的力量，
嗯，
就是比如说被用作训练集的那些素材的
对
所有权的人，他们在主张自己的版权，意思就是说你这个AI 作画的网站，
嗯，
对吧？你怎么具备这个能力？你是用我们的画去做的这个训练啊？
对，这是一个使用权的维度，这就是这一些 AIGC 生成类的软件就产生出来的原罪。它一定是大量的数据拿来训练，是没有经过这个许可和这个，当然你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有没有用你数据，这个是很 tricky 的。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目前也就是一个无解的状态，至少我觉得在实务操作上不太有可行性。但你说抓取的这个数据，这其实跟以前的爬虫有点像，就是我爬取的是你网页上的这个图片，你当然你可以说不允许被拿来数据使用，但是你都是 to public 的展示了，在网页上展示了你这个图片，那我机器学跟人看你说有多大区别呢？那似乎从这个维度上也没有太大区别。对，所以这里面是我觉得争论是一直会有，但是它很难解决。另外就是说，就是也有一些画家跳出来说，你这个Mid Journey 或者这个你的这个 AIGC 侵犯了我的这个作品风格，但众所周知就是说思想跟风格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啊。我就是说我用了一个这个什么某个毕加索的风格啊，我用了这个什么宫崎骏的绘画风格，这种风格是没关系的啊。但其实最后呈现出来 GPT 类产品呈现出来的东西，它其实也就是风格化的一个呈现，它学习了这种风格啊，那这点就是自古以来在知识产权上就保护力度是非常弱的。
哎，我总体感受 就是从 GPT 技术利用素材的过程中没有办法确认这个使用权的收益分配，和它生成的这个作品本身也很难去为它界定一个产权保护。这个东西如果大行其道的话，应该确实是整个产权就知产的这个，对，就这个制度可能就要被干掉了。
对，所以就是我刚刚就提到的嘛，就是跟版权，从版权视角比较悲观的想法呢，这个未来还存在吗？
或者你除非在引入基于技术本身的版权制度，比如说通过 AI 来鉴定它的原创性。现在比如说高校里面有这种，
就是看你是不是 GPT，
对，我看你这个作业是不是 GPT 写 ChatGPT 帮你写的这种的。但一般来说我的理解，你从 regulation 的角度，你肯定要有人作为最终的裁决，你不能说我用个算法判断一下我去处罚你。
但现在算法我了解到，我跟同学也聊过，现在高校里识别 ChatGPT 的一个方式，主要就是还是把你这个话题通过一些 prompt， 就他自己放到 GPT 里跑一遍，然后再跟你这个内容做一个查重对比。
嗯，
如果这个对比率高达多少多少的话，那就是说你用 GPT 做的，往往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做法。但你说图片比较这很难嘛，音乐比较这也很难嘛，那我就是我自己编了一个很简单的曲，那真的就是跟 ChatGPT 出来很像，那这个你也不好说，因为编曲很复杂，但主旋律依然是那些音符制定的。
那我有个技术性问题啊，假如说我是一个，我就是做程序的公司，
嗯，
我这个公司的算法牛就牛在我能够生成出来，用人工智能生成美妙的音乐，
嗯，
然后这音乐本身可能不一定有版权保护，因为它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但我这算法是可以去申请的，是吧？就是它是受这个保护，
著作权保护，
嗯，
对，算法著作权是可以被保护，就代码，
就代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这个是，
它是被保护的，
对
，OK。就别人你不能盗我的这个代码去生成这个音乐，
我觉得实际过程当中还是何为好音乐，何为好听的，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现在那些创业公司会抓取抖音上的这些热的爆火的那种口水歌，或者朗朗上口，人们很爱听的那种歌，然后觉得就这种鼓点，这种旋律的节奏，这种韵律啊，可能比较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会把这些因素放到他的这个算法当中。所以我觉得真要说有这种公司出现的话，我觉得大厂自己孵化的这个效率要比创业公司干的还是快很多的。
嗯，因为他学习的素材
都是一手的，而且他是可以把强推他的作品的，就是你的这个作品就不需要等到被市场验证，我可以去主动的去尝试跟往前推。
我前天看到一个讨论，昨天课上我还讲了，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 ChatGPT 以及图片的什么各种的这种，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它自己生成的内容本身越来越泛滥，就会使得它未来的学习库里面出现自己的内容。
嗯，
如果这个问题越变越严重，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计算机上有个术语叫 GIGO，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对 对,
对，就是你就变成自己循环了嘛，就是 ChatGPT 满网都是，对，然后都是自己的素材。我下一次训练预训练的这个模型里面50%的语料其实是我自己生成的，然后最后这个东西就容易停摆。
这个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就是 GPT 的团队还是有点东西的，他会筛选，就包括 GPT 去年起初他也是雇了大量的，可能是东南亚或者非洲那边雇了大量的人去筛选他的语料库的。我几年前也跟一个带我的合伙人关注的比较浅的去讨论，他当时也就跟一些程序员聊着这个中文语料该怎么拆分，就是说你这个主谓宾拆分，然后喂到机器里面一些自然语言的处理。我觉得他们就是内部是有一套这么的标准流程和他们觉得不断迭代的方法在的，但我觉得就这套方法跟流程，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互联网厂商想要追赶的比较难的，如何高效和高质量去筛选跟喂这个语料。
咱可能善于低效但大量的去，
但大力也是可以出奇迹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 GPT 的东西，我当时看到一个观点，你中文问他相对论是什么，他可能并没有学习到中文的相对论的这个资料，但是他英文的相对论资料学过后，其实转化为中文的输出同样非常专业。
哦，对，这个
他不需要学第二遍。对，
这个确实是，这个我读过，就是当时咱不是说中文和英文的什么这个输出质量会不一样嘛？但是大语言模型不是翻译的逻辑。
对对对
啊，他在这还是很神奇的，
很厉害。就是你英文学过的东西，你不需要中文为他第二遍。对，
嗯嗯，哎，这个具体到你们工作当中啊，
嗯，
比如说这个。因为昨天 我们专门讨论一个问题，大家总是会担心就是说技术进步导致的这个劳动力的替代问题嘛，然后让人工作没有了，就每次只要一有技术进步，经济学界就要讨论这个问题。最近大家发现的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冲击所带来的替代很多时候是工作任务 task 层面的，而不是职业 occupation 层面的。就是它指的是我有十个活，有两个它能干，但不是说这个技术一出来这十个活就全扫掉了然后我就失业了。所以说就在失业方面其实有一种过度担忧。你们具体工作时间里面现在这个东西对你们帮助大吗？就是
很大，对我是很大的。我的一个暴论观点，我就觉得就是任何这种技术生产效率上的技术进步，它一定会造成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
进一步分化，
对，是这样。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法律翻译这个事儿，我做涉外业务多一些，稳定的收入来源就是给中外双方的客户翻译法律文件。那现在以前我翻译一份法律文件，我要十个小时也能收上十个小时的律师费，但现在大家都知道都会拿这个软件跑一遍然后我再校对，那我现在一份法律文件只是能收上两个小时的钱。然后这是一个维度的，它是 task 层面的优化，但说你最后人还是得校对一遍，这是它不会被取代。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拿我自身的经历跟十年前的这个涉外法律律师的能力相比，我的法律英语水平远不及他们。他们当时都是手打手一句一句自己翻的，我都是机器跑一遍出来校对的，这我的能力能跟他们比吗？但是就是说你真的要做到金字塔头部的这些专业人士跟高端业务的话，你这些能力是要的。经验和 sense 这个判断它一定还是需要大量的 dirty work 去积累的，这点是我现在个人比较担忧的。我在法律领域的能力我无法达到十年前我的合伙人我的老板这样的能力。
这个 exactly 就是 seminar 的时候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说 ChatGPT 一出来之后是把很多工作可以完成，但问题是有很多时候那个 boring 的 work 或者 training 是我们这个教育的一部分。
对，
就是你背九九乘法表当然是个无聊的东西，而且计算机随时可以算这个乘法，但是让你背这个九九乘法表是为了后面那个东西。如果你在很早的阶段就依托技术辅助手段完成了这一些，
你就算数都不会了。
对，就你这个教育过程就没法完成了。但我们那天就聊这个东西，大家观点有分歧。有的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就跟管计算器一样，比如说小学生的数学作业不能用计算器，其实这就是数学教育的一部分，
对，
你就把它管住就行了。比如说 ChatGPT 在什么教育年限才可以进入到课堂，另一种观点就认为就是说这个是管不住的。
在职场上你管不住的，因为你可以花两小时，老板会让你花十小时去练吗？他会等你吗？
他就一定会击穿。
对，他这个是教育当中是可行的，在职场上他一定是不可能的。
那这个很恐怖啊。
对，就是我刚刚前面暴论的理由，就是说那你分化的会越来越厉害，你要真的成为很厉害的人会越来越难了。在这个行业里
那就要有非凡的战略定力，还得有人给你这个环境，他不是说我自己想不想用的问题。
就你要每天逼自己去翻译手翻一些东西，或者每天逼自己去看一些大量的文献，而不用就是 GPT 跑个 summary。 以前英美法的这种 law school 的教育不大量的 case， 那你现在你放到机器里它能帮你做一个不错的 summary， 那你时间大大节省也能应付考试嘛。那我觉得效果肯定是比你单纯从分数来讲，那你肯定比你这个一页足。但是我觉得那你能力的培养上，那就从长线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老老实实去一页一页读的，那我觉得他的语言的 sense 和很多这种能力的判断，那还是有不一样。
就我和我同事我们俩聊这个关于 ChatGPT 的应用，我是在第一节课上就跟学生说，就是鼓励大家用，因为新的技术手段不用那才是这个有问题。
对，
如果说我布置的作业是这个东西能对付的，那表明我这作业布置的不行，我给你布置了个你一键就能生成的东西，我干嘛让你们去做。但我那个同事他是交计量的嘛，他就跟我说说他是明确的说这个不可以。为什么呢？就他认为这个的实质的性质和抄袭
是一样，
或者作弊是一样的。
这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就是这个本身它是就是不对的。
对，我觉得都有道理，
是
都有道理。可能计量它更偏数学一点，理工科这个会更，
因为这个课你如果是说我让 ChatGPT 去说什么请给我写个线性回归的代码，那直接写出来了，那这课就别上了。就香港的高校有的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的，
对，就已经港大已经制定了不能用了。
港大是禁了是吧？
跟港大朋友聊的时候港大禁了。
但
我觉得就是看你在哪些维度用，就是我用 GPT 也不会直接让他帮我跑个作业出来，
我可能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我要读上百页的这个材料，我让他帮我 summary 到十页。那如果我时间紧的时候，我应付一下课，或者能够在课堂上跟老师对谈，那我多下来时间，我如果有更有价值的，我倒可能去做一些这些事情。就是说每个人的战略是什么，你是应付一下作业，还是说你真的就是说既想学点东西又想节省一点时间让你去更加 multitask 一样。
昨天还有一个问题，但这个可能是开放性问题了。假如说 ChatGPT 为你解放出来的时间，劳动力供给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这里面是有两种可能，就我八个小时的活现在五个小时干完，你当然在勤劳的中国人民心中，那我可以再干三个小时别的活。
事实在中国像现在也是这样。
对，那你要在欧洲人民心中可能就要喝下午茶了。
这也是就是前段时间 SaaS 类软件在中国很难普及和收上费的原因，大家常常把中国境内比喻为 SaaS 软件创业的这个地狱模式。因为中国的领导者因为人工还是相对便宜，我觉得不单单是便宜，就是中国人民这种勤劳刻苦的这种品质你同样的放东南亚它也不行，就是这个我觉得领导层面采购那些服务的层面，他觉得我雇了这些人，我把活给下去他们就能完成，至于说你这个软件能够节省团队多少时间，他不是他 care， 他这帮人能帮他搞定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还要每年花一个上百万的软件采购费？他们直观的就是做决策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在当下中国的市场环境也没有太大问题，站在他们的角度。但是打工人层面用到这些软件能给他们节省时间，多一些摸鱼或者多一些生活也挺好。但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民现在这种骨子里的这种基因跟血液，我觉得大家还是多下来时间会去争着表现一下，或者争着去做一些功课，或者偷偷努力惊艳众人的这种情绪，中国人骨子里是很重的。
这是我的本科班主任孟娟娟老师，她当年的研究什么呢？就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劳动力供给。她就核心研究就是说，这个司机到底是挣够几百刀收车回家，还是开够几个小时的车收车回家。 OK， 就等于是说我怎么决定自己的劳动力供给，因为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很灵活的可以调节自己工作时间的嘛。昨天我们聊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事儿，就是我到底是说这活儿我今天五个小时能干完就回家喝茶了，还是然后我就又干了三个小时其他的这个工作，这是很有意思的，跟文化可能还是有关系。
有关，我觉得关系非常大。
所以咱国家有可能 ChatGPT 的引入，以及以 GPT 系列的这种算法能力为基础的办公相关的这个协同的推进，又要开启新一轮职场的地狱模式。
对，我对这个打工人生存环境未来五到十年还是抱悲观态度的。但你说再长线十年二十年那也不好说，那你老的人跟新的人自然的这种交替跟迭代，那可能还是会有不一样。
零后整顿职场，
但至少五到十年肯定打工人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生存状态。